路加十七章。好，我们今天从第一节到十九节，我们十一点半会结束。我们大家念一遍，然后解释，然后我们就讨论。好，路加十七章第一节，来，请你念。念一节啊。
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第二节，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把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第三节。
第三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
第四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
第五节，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
第六节，主说，你们越有信心，在你因着芥菜种，仔细对芥棵桑树说，你要拔起筋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
七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吧，吃饭了。
第八节，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梳成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完，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
第九节，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
第十，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
第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第十二节，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
十三节，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
十四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十五节。
第十五节，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
十六节，又匍匐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进见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
十八节，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
十九节，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
好，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里啊。我们上一次有查考十六章的十九节一直到三十一节啊，财主跟拉撒路啊。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在世界上是演一台戏啊，给世人跟天使观看。那这一台戏啊，一般在戏台上演不过两三个小时的，那我们这一台戏就是演七八十年。哦，那你如果把它看浓缩一下哦，七八十年呢，就是两三个钟头了。哦， 那死了以后就是等于演戏下台了。那下台去哪里呢？这个最重要。所以我们人生演戏完有两个地方去，一个就是拉萨路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天国；另外一个就是财主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阴间，那个才是永久的，哦，那个才是真正我们要关心的，哦。那我们在世界上哦，我们能够演财主当然也很好啊，哦，但是最重要是下台我们去哪里，哦，所以圣经里面的观念哦，跟我们的地面上成功的观念不一样。地面上我们人因为没有天国的盼望，都是在地面上，他的目标都是在地面上。那我们的目标不是的，哦，好，那这个十七章，哦，第一节到第四节，哦，就在讲绊倒人，哦，这个什么叫做绊倒人呢，哦，就是说在天国的这一条路上，哦，天国这一条路上好像在走马跑马拉松嘛，哦，你如果跑到一半倒下去就跑不完了，哦，那倒下去还要再起来啊，那如果倒下去又没有起来，目标就达不到。所以在我们信仰这一条路上，哦，如果被绊倒了，跌倒了，信仰上跌倒，你就起不来，虽然我们想进天国就进不去了，哦。好，那如果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哦，你仔细看，哦，为什么人会被绊倒，有没有？可不可以找到原因？第一节到第四节，为什么人会被绊倒？答案在第三节跟第四节，哦，你的弟兄若得罪你，哦哦，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就是表示说如果有人得罪我们，哦，所谓得罪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对，他真的是错，所以他讲的，哦，得罪了我，那这很可能就会绊倒我们，哦，我明明做的是对啊，那你为什么，哦，把它讲成错啊，哦，那特别，哦，如果对方是信耶稣信很久的，哦，你信主几十年我初信，你怎么会对我讲这样的话呢，哦，那这样我教会不去了，是不是，哦，那就被绊倒了，哦，所以我们这个信仰，哦，我们这个信仰不只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啦，我们的信仰主要是人跟神的关系，那就不会被绊倒。一个最普通的比喻就是一个爸爸有十二个儿子，哦，那你不会说老二跟老三吵架，结果两个就说那我爸爸我不要了，不会这样吧？吵架是你们两个的事情，可能老二比较有理，可能老三比较有理，可能两个都很有理，只是沟通不良，也可能两个都没有理啊，对不对？哦，那你们两个吵架，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家还是你的家，跟这个一样啊。哦，那教会也是一样啊，教会就是我们的家。如果弟兄姊妹哦，有时候别人得罪我们啊，教会我不去了，耶稣我不信了，那就是被绊倒了，哦。弟兄姐妹，哦，如果互相有纷争，哦，这是我们两个嘛，有可能是你错，有可能是我错，有可能是各错一半，有可能两个都没有错，有可能两个都错，这很多可能啊，哦，都有可能啊，不要说因为，哦，我互相得罪了啊，我耶稣我不信了，从此不信了，哦，那就是被绊倒了，哦，所以这个被绊倒就是说被别人的软弱缺点啊，哦，所绊倒了，哦，那这个绊倒，哦，要怎么办，哦，如果这个第三节，哦，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劝他，哦，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哦，对不对，哦，所以就是说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劝他，就是什么， 去跟他交通了、啊、哦，讲沟通啊，你为什么会这样讲？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有时候哈、哦，很多问题啊，借着沟通啊，都能够了解。没有沟通就会很多误会。你连夫妻也是一样，哦，那夫妻不会误会，就是结婚很久已经有默契了，你就不会误会了。你看你太太、你先生一个角色、一个眼色，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就不会误会了。哦，但是我们人哈、哦，没有夫妻这么亲啊，所以有时候如果没有沟通会误会。所以在教会里面团契很重要，像我们这样哈、哦，大家来团契哈、哦，你的信仰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我就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啊、哦？这样就是要沟通了，就是说劝诫他啊、哦。那他说懊悔，你就饶恕他。那第四节哈、哦，如果一天啊七次得罪你，那要赦免他几次？
七次
有没有困难啊？不简单啊。是不是？嗯，我已经得罪你一次，我已经赦免你一次了，第二次又来，再一次，第三次又来，那我没有办法赦免你。那这个其他圣经里面有讲哈、哦，我们要赦免人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祷告文怎么祷告？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人的罪哦。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那个标准是什么？好像我赦免别人，那如果我们不赦免别人，那你祷告文念的就很糟糕了，嗯，对不对？求主耶稣赦免我，如同我没有赦免别人，变成这样，哦，所以我们赦免别人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犯很多罪，神都赦免我们，那我们就欠神的债啊，犯罪就是债嘛，哦，我们欠很多罪，神都赦免，都勾销赦免我们的债了，哦。那如果别人得罪我们，我们不赦免他，我们就对不起神了。神都赦免我们，我们怎能够不赦免别人？这是第一个原因的哦。所以不要被人绊倒了哦，不管他怎么讲哦，到最后就赦免他吧哦。那第二个原因呢？如果我们不赦免别人哈、哦，你想想看哦，如果我不赦免别人，谁是受害者？对，我们自己是受害者，你气死，到时候是气死他还是气死自己、哦、气死人了，是谁死啊？啊，我们气那个人活得很好啊，气死到最后是自己死的，对不 对？所以气死人是气死自己啊，对不 对？我们失去了平安，那因为我们不赦免别人，我们就没有神的爱，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发生问题。所以啊、我们要赦免别人就是要有神的爱啊、所以十七章第一节哈、哦、绊倒人事是免不了的，为什么免不了？因为人都有缺点啊、哦、有时候是别人绊倒我们，有时候是我们绊倒别人的、啊、都有可能啊，因为没有完全嘛，哦，没有完全都有可能我们绊倒别人啊、哦、所以绊倒的是不可免的，但那绊倒人有祸了。就把磨石拴在这人颈项丢在海里，强如把这小子的一个人绊倒了。因为绊倒他就不来教会，不信了，他就失去了救恩了。啊，所以如果有故意要绊倒人的话，我们要很谨慎。那这个绊倒人大部分的，不是全部了，大部分都是怎么样？从讲话来。是不是这样？对哦，我们讲话只要讲话，英文叫 pattern 哦，讲久了就有一个模式哦。所以如果我们讲话都是第一个，我们讲的能够造就人，造让听的得益处；第二个，我们讲的话都能够荣耀神哦，那就不会绊倒人了。我一般绊倒人都是大部分都是讲比较负面的，不是全部了哦，这比较容易绊倒人。哦，你讲造就人、荣耀神的话，多讲一些正面鼓励的话、感谢的话，哦，或恩言，就不会绊倒了。哦，这是第一节哈。啊，所以哈，如果有一天我们快要被绊倒，要回来想这一节圣经节哈，绊倒是 我们自己也有祸了，啊，当然绊倒我们人类也有祸了，哦。好，这是第一个哈，哦。好，第二个哈，哦，就是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开始就在讲信心的果效，啊，哦，这信心的果效有多大呢？第六节，你们有信心像一个芥菜种，这个芥菜种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菜的种子，那如果我们信心有这么小的话，哦，你对桑树说拔起来栽在海里啊，他也必听从你们哈，哦，就能够发生很大的果效，我们的祷告就发生很大的果效。可见说我们人的信心哦，在神看起来是非常的微小啊，哦，所以祷告不容易发生功效。那这个信心你的信不下去哈，哦，所以生活就很多忧虑，是不是？如果我相信神就是我的父亲，如果我相信神天天在看顾我。啊，如果我相信啊，我只要亲近神，神都会用恩典来看过，那生活就没有忧虑了，啊，对不对？我们就会交托给神了。那为什么我们交托不出去呢？信心太小。那交托不出去，就天天忧虑，啊，忧虑今天，忧虑明天，忧虑门年，忧虑啊，几十年退休以后我怎么办啊？太多忧虑了，啊，好，那这个信心小要怎么办？第五节，信心小怎么办？求主加添我信心，哦哦，那信心的知识跟活的信心又是两回事，哦哦，所以有一个小孩子他都，生病了，哦，他父亲来求主耶稣医治他，哦，主耶稣说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哦哦，但是那个父亲说，哦，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加添。你看英文翻译怎么讲 ？I believe, help my unbelief。我相信，但是帮助我的不信。啊，哦，就是说，在观念上，头脑知道，我知道神能够叫死人复活，我知道神无所不能。但是等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真正去靠神那个心我没有。好，哦，就是这个叫做活的信心了。知识是有。但是靠神的信心我没有，那怎么办？要求神加添我的信心，哦啊，所以我们圣经读多了，我们都有知识，哦，但是不一定有真正靠神的信心，这要向神求，哦，那神就加添我们，哦，那神怎么加添我们信心？有时候借着圣灵的充满，哦，所以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有一个就是信心恩赐，所分赐的恩赐有一个就是信心。那圣灵越充满，哦，神的能力充满，我们就越放心。为什么放心？我们可以相信，哦，好，那接下去呢，当我们有了信心之后呢，我们就跟神的关系，哦，进入另外一个阶段，那这个就从第七节，哦，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仆人跟主人的关系，哦，哦，所以第七节，哦，谁有仆人耕种或者放羊从田里回来，哦，那主人对仆人说，你快快坐下来吃饭呢，即使那个仆人，哦，在外面耕种放羊回来，哦，那这个是主耶稣那个世代，哦，就对他说，主人对他说，你给我预备饭，树上呆着伺候我，等主人吃个完你才可以吃喝吗，哦，这是主仆的关系了，啊，那这个，是他本分当中应该做的，哦，那主人就要给他工价，哦，跟你工价讲好一个月多少钱，那你应该做这个事情，哦，那第九节，哦，仆人照所吩咐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做的事，只当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应该做的，哦，这个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哦，我们为主耶稣做什么事情哈、哦？啊，没有什么可夸的，这是我们的本分啊、哦！我原来就是主耶稣的仆人啊，因为我们亏欠他很多啊。前面有讲啊，重价买来，主耶稣为我死啊，救赎我，给我很多恩典，所以我一生为神做，这个是我的本分了啊，没有什么可以夸耀。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做完了工作之后呢，我们也不能够有什么 credit 啊、哦、啊，这是我做的。其实哦，这都是神在做工，我们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啊。好、哦啊，那从十一节哈，十一节一直到啊十九节哈，啊，我们现在来想几个问题哈。十一节到十九节得恩典有几个人？
十个，
十个还是一个？
十个。
得恩典是有十个人，哦，那感恩的有几个？
一个，
只有一个。所以比例呢？
10:1，
啊、哦，那我们现在再想两个问题：第一个，这十个人得到什么恩典？第二个，啊、哦，这一个人怎么来感恩？那我用这个例子再来想，我们要怎么感恩？哦，这十个人得到什么恩典？
麻风病
哈、哦、得医治、嗯，我们大家有没有看过麻风病的人？
有，
谁看过？你看过？
看过图片，很吓人的。
对，
麻风
电视上面。
哦，是电视看的哈、哦。对，因为一般看不到，因为麻风是被隔离的，它不能到处乱走，呀，它会传染的啊。所以在旧约时代哈、哦。这个麻风病的人、啊、身上要挂一个铃子，你如果远远听到亮亮亮亮，赶快大家就溜走了、啊、因为它会传染、啊、那这个麻风、啊、会把人的身体腐蚀掉，有的没有鼻子，有的没有耳朵，有的没有脚趾头、啊、这样慢慢而死、啊、活不能正常也不能死，所以很可怜、啊啊、那麻风病在属灵上是什么？它都有含义的，属灵上都有含义。主耶稣说，什么样的人才用得着医生？
有病的人
才用得着医生。因为主耶稣到税吏的到罪人的家去吃饭嘛，那文士法利赛人说，哎，就问他门徒说，为什么你的先生去税吏的家吃饭呢？哦，耶稣说，有病的才用得着医生，就是这一些罪人哈、哦，罪就是病了、啊，才用得着医生。医生是谁？
主耶稣
本身、啊、主耶稣来世界就是要医治人的罪，要拯救人脱离罪、哦、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还没有出生，就是他要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哦、那我们这个人的罪、哦、跟麻风一样、哦、为什么呢？因为有罪我们这个人就变形了、哦、就变形了，人不像人了，我们人很多被罪所控制，哦，都活得不正常。以圣经的标准来讲，活得不正常，哦，你一旦有罪哈、哦，我们这一个人哦，啊，观念就会偏差，生活就会偏差，啊，关系就会偏差，啊，夫妻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啊，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就会偏差，就不正常，啊、哦，到最后呢？罪的结果就是死，啊、哦，就是死，啊、哦，所以人有罪，最可怕就是死。那这个死又有两种啊、哦，第一个是肉体的死，我们最怕的是肉体的死。其实圣经说肉体的死是最不可怕，为什么？肉体只是一个壳子吧，死就从这个壳子出来。那最可怕是这一个真正的我，这个灵魂。啊、哦，照圣经里面讲，有第二次的死，就是地狱硫磺火湖里面，啊、哦、的刑罚，这个最可怕。但是因为看不到，大家都不怕，只怕我肉体的死。啊、哦，所以这个麻风病的可怕，哦，有两种，至少有两种。第一个就是生活很痛苦，第二个就是最后会死。啊、哦，那最的可怕就是最后有肉体跟灵魂的死。再来就是在生活当中让我们很痛苦，啊，因为罪而婚姻发生问题，因为罪啊，父母跟子女合不来，啊，很多问题，啊， 好，那现在最得医治的就是借着主耶稣，我们信耶稣后并得医治的啊，在洗礼的时候把我们的罪都洗净了，得到啊赦免了，那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哦。所以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哦，不是医病，不是赶鬼，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不是你信了耶稣以后找到工作哦，最大的恩典是麻风病得医治，罪得赦免。啊，这是最大的恩典。好，那现在怎么感恩？我们看这个人怎么感恩。
大声天荣耀于神。
哦，第十五节哈、哦，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你想想看，这有什么困难？这一个人哦，要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有什么困难？这个回来归荣耀给神哈、哦。他要克服什么困难？你想想看哦，我们想想看，如果我生病一个月躺在床上，哦，忽然间，啊，大家帮我祷告，病好了，请问你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我那感谢神了哈，因为你已经离开家一个月了，第一件事情要回家吧，对不对？哦，一个月没有回家，第二个。如果你有一个很成功的公司赚大钱，第二个是什么？到公司看看啊，最近一个月钱赚多少，是不是？哦，还有好朋友啊，跟好朋友约一约，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哈、哦，这十个人哈、哦，麻风病好了以后，会忽然间发现很多事情要做，哦，很多事情都觉得很需要做。但是呢，其他九个人呢就回家去了，只有这一个人最重要是什么？我回来归荣耀给神，因为主耶稣医我的病。所以什么是感恩？感恩就是把神摆在第一位，这个叫做感恩。啊、哦，时间上安排神第一，哦，这个叫做感恩，因为神救我嘛，哦，我今天才有今天的，哦，所以神第一。跟圣经冲突的，我就以圣经为主，啊，神第一；没有冲突的，我自己要做什么都可以。冲突的，神为主，啊，这个叫感恩，神第一，啊，甚至我们在安排我们的钱，哈，啊，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哈，神的物要归给神，啊，这个叫做感恩，把这个神的物归给神，那其他所有剩下的，我们要怎么用，这是我们的事情，啊。那一个礼拜里面有一天是属神的，要把神的归给神，那其他六天我们自己安排我们自己的。所以感恩就是把神摆在第一位，这是第一个、哦、好，那第二个呢，我们再看啊、第十七节，耶稣说洁净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九个人在哪里？
走了，回家了
啊。那九个人有的已经在家里了，已经有的可能已经在他田里去看他的田了，哦，有的人已经可能会跟朋友在一起在喝酒了，对。那这一个人不简单，为什么？因为他做的决定跟大家不一样，这就不简单了。我们很容易跟着别人走，对不对？一个这样做，两个这样做，三个这样做，四个这样做，而且这样做比较容易。哦，第五个就是我了。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做？这样就做很容易啊，对不对？很难的就是说，像你来真耶稣教会就很难了、啊。大家跟你讲你不要去，你会来，这个不简单，是不是这样？哦，那很难就是说，大家都往前走，只有我要往左转，这个就不简单了。哦，所以感恩是什么？不受别人影响，我们自己自动自发啊！我想要为神做一些事情，这个叫做感恩。有时候我们在做事都是受人影响的，哦，大家都在祷告，我没有祷告不好意思，哦，都我也祷告，但是我祷告是因为大家都在祷告，那这样也不错了，哦。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在祷告，那就不简单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祷告啊，没有人祷告，只有我一个人祷告，就表示我需要。哦、所以感恩就是自动自发，从内心里面我要为神做一些事情，就这样而已。所以别人做不做，这是别人的事情，但是我一定要做，因为我感谢神、哦、感恩是自动自发、哦、好，那第三个、哦、 如果我们看那个十六节哈，他来感恩的时候怎么感恩？
匍
匐
在
耶
稣
的
脚
前，哦，这个代表什么？谦卑，谦卑。耶稣很大，我很小，哦，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感恩了，我们大家都很谦卑。为什么？我们上次有读过吧？哈，一节圣经节，我们再读一次《哥林多前书》啊，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念一遍，有三个问题我们念一遍，然后大家来回答。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七节，一起来念。使你们与人
不同
的
是谁
呢？你们有什么
不
是
领受的呢？
若
是
领
受
的，
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好，第一个，使我们跟人不同的是谁啊？是神呐、啊，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有什么东西不是领受的？
没有，都是领受的。
啊、哦，生命是神给我们的，健康是神给我们的，才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是神给我们的，对不对？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一切都是领受的。那如果我们这样啊，我们懂得感恩神啊，一切都是从神领受，我们就很谦卑了。为什么？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我一切都是神给我的，我有什么可以夸、哦、所以感恩、哦、就是自动自发，感恩是把神摆在第一位，感恩就是谦卑的、哦、这个就是感恩的生活。所以感恩不只是在口头上、哦、我感谢神这样而已，在生活上、哦、有三个特点、哦、那这个感恩呢有什么好处？如果我们看那个啊，你比较第十二节哈，他们来求恩典的时候远远站着，他们来感谢神的时候俯伏在脚前，就是说我们懂得感恩，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就越来越好、哦、神不要埋怨，埋怨表示神做的不对，神做不够，神做的不好、哦、神要我们感恩，越感恩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好。这个好像什么？好像夫妻之间哦，如果两个都在，啊，一个在家里看孩子，一个在外面上班，哦、我看到有对不对？那你就先生回来就开始啊，家里乱糟糟的，哦对不对？那你做太太的就很委屈啊，我好像小孩子看了一天实在很辛苦，而且家里乱糟糟，哦，那如果先生回来啊，感谢你，哇，这个孩子，啊、你很辛苦，我来看一下，你去。休息一下，我的太太对先生说啊，你在上外面上班很辛苦，来我弄的东西给你吃，那两个都觉得很舒服，对不对、哦、同样很忙，两个都会感谢，你就发现关系越来越好。那如果同样很忙，两个都是在埋怨，又关系越来越不好。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这样、哦、越感谢关系越好。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哦、那对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十大信条，或者我们现在所查考的路加福音十七章一到十九节，有感想可以分享，有问题可以讨论，其他的也可以。
那你可以讲一下说我们教会应用型是怎么样，因为有些人说我们在传福音是因为我们教会平常基督徒教会都是赚很多钱，每个月收很多钱
哦、
那我们然后传道都是把钱拿去用
哦、
嗯，那你可以解释我们真耶稣教会做的方式。
我们教会很特别、哦、第一个，你看我们教会奉献箱都放在角落。第二个，我们聚会不发袋子、哦、第三个，我们不会有人直接告诉你要献多少钱。为什么？因为奉献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嗯
哦，但是呢，虽然我们这样做哦，我们教会的财源非常丰富。你如果看那个白教会，这么大的土地，这么大的会堂哦，全部都是信徒奉献的。哦，那为什么？就是这里，因为大家都感恩。哦，那除了这个 啊，财务之道，没有一个人知道谁欠多少。那为什么会发收据呢？就是因为要报税，在美国报税可以减税，就这样而已。好，那这些钱收来以后啊，这个财务都会做这个财务的报表，收入多少，然后支出多少啊，然后每一个月都贴在后面。所以你如果到教会的门口那里哈，每个月都有账，都有写哈，我们这个月用什么用什么。那要贴上去以前，这个教会里面有查账员，啊，是信徒选的，他会去一条一条去查，啊，那现在账剩多少，存银行存在哪里，然后再签名。那我们收入呢，啊，主要就是用在教会的事工上，传福音上啊，然后圣公教会的需要啊，就是用在这里呀，啊，所以我们教会的钱哦，非常公开又透明，哦，就不是落在个人的口袋，那教会负责人哦，都是经过大家选出来的，那样，所以我们就遵照圣经哦。那我们教会的传道人不摸钱，谁欠多少我什么都不知道，哦。那教会我们有一个总会，他每年会编一个预算，每个传道人一个月多少钱，哦。哦，就是发钱直接由总会来，他不是从地方教会发的钱，哦，所以地方教会现多现少跟传道者的收入没有关系，哦，就没有跟地方教会没有利害关系，这是我们教会很重要的一点，哦，所以我们教会感谢神了，哦，在这一方面是相当的可信靠谱。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国内的基督教会，假如说谁生病了，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就要说，哎呀，怎么怎么医治他，怎么怎么怎么什么。那我们现在这个祷告，我们说方言，但是我要怎么能想到我要为谁去祷告呢？这个怎么祷告？
几个方法哦，第一个就是提名祷告，我跪下来的时候，我先讲一次，神啊，我为某一个弟兄，我一个为每一个姐姐祷告。讲一次，然后就开始赞美神，就这样。那第二个说，其实我们不要出声讲，你心里想也可以。神啊，我为谁祷告？啊，然后你哈利路亚，圣灵就感动你，自动就这样就祷告。对。
上次那个玛娜群里有人提个问题说，耶稣再来是不是像？贼一样，就是没有人知道。然后这个答案我当时没有看到。那么这个耶稣的再来是不是像贼一样？他有那个
对，圣经说耶稣再来哈，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没有人知道。所以，如果哈你看任何一个人在预测公元哪一年耶稣会再来，那个就不对；哪一天会再来，那个就不对。哦。耶稣再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里面也有讲说耶稣再来有那个预兆，比方说和云密布你就知道快下雨了，那几点几分要下雨你不知道。那耶稣再来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讲，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有饥荒、地震、瘟疫，哦，这个都有讲得很清楚。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要讲人类的道德开始堕落，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啊，很多很多了，道德一直在低落，啊，然后耶稣再来前啊，那个得救的真教会就是末世的方舟会被建立，啊，圣灵会降临，啊，所以从这一些现象来判断，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世界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耶稣快要再来，但是哪一年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现在非常关键哦。耶稣快再来，这是对的。现在的罪哦，人的罪比索多玛的时代更大，比挪亚的时代更大。
这个那个，
耶稣会不会给大家一个机会呢？
啊，现在就有机会了，你已经慕道这么久了。
所以我就说，毕竟还是少数人。
5:2
对，所以大家现在都有机会。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呀，让大家更多人知道这个啊救恩的好消息。呀，
传道就是，
像每次我常在 些人会举那个牌子说世界末日，世界末日那个，然后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哎，他大概是要人信耶稣了。
嗯，
哦，
这也是好事情
啊，
这也是好事情。
对对，要信耶稣是好的，总比不信好。
嗯。
那信耶稣的全世界大约多少？是500万，是700万？我那是听。
不少。
耶稣啊，信耶稣啊，
哦，
10亿人有，
哦，
对，没有这么少，
关门在一起，算起来。
你如果到非洲去哈，像加拿，差不多整个国家都信耶稣啊。
嗯。
你如果到奈及利亚，北边是回教，好像回教国家，南边是基督教国家，中间是混在一起。哦，那你如果到肯亚去，差不多每个村庄都有会堂，对。对，所以信耶稣应该差不多有10亿这样。
但是我们见耶稣教会的人很少啊。
对。
就是窄门了。
对，所以耶稣讲要进窄门了，那进去要走窄路，窄路是什么？圣经的教训，这个叫做义路。哦，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圣经有的我们都要讲，这样。但是我们讲的啊，一定圣经有，对啊。
到最后的啊，末日来的那个时间，当然不知道。是不是圣经有讲，就是说啊，到最后想要得救的人的话，时间已经不多了。那圣经好像圣经上也这么讲的，凡是呼求神的名就被得救，是不是说跟时间方面很紧迫了？没有时间说是给传福音，就利用大众传播这个网络啊，然后几秒钟，然后就发出去，人家就来信，是不是跟这个有意思？跟大众传播有关系？
呼求主的名的得救，到最后还是会要受洗啊，
还是受洗，
还是需要受洗啊，因为受洗让你的罪得赦。
你假如说大众，因为现在电视就有说你信在电视前面就可以说你信就信了。
我是讲就是说 ，suppose OK， 就是说时间就明天就来了，那你根本就是没有时间受洗啊，这怎么讲啊？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在圣经里不是说有10个童女吗？有5个预备灯油了，有5个还在睡觉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时间受洗了，怎么办呢？
现在还有时间，就不要想那个。
我们要假想这种问题的。对，
我们现在大家都还有时间可以洗礼，4月就有洗礼。我说，
所以你赶快帮我们一次到我们广开说说。
我们要预备灯油。
对对对。
灯油。
对啊，预备灯油。主来了，你没有灯油，你就关在外面了。
啊，
请问一下，刚刚我们就是那个第，就是那个路加福音的第，就是第6节到第9节。
哎，
对，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第几章啊？
在讲主仆，
第几章？
主仆就是
第几天讲的？
17章啊，17章的6到9。
6到9。对，我看不太懂这一段的实际的意思是说，他是在教我们主仆之道还是什么？
主仆之道
还是说，所以就是应该要这样吗？
啊，
可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仆人回来应该就是要请他先吃饭，不应该叫他还去弄东弄西的，不是吗？
不，在当时的社会哈，你仆人就是仆人，主人就是主人。哦，所以仆人你工作回来，哎，那个工作还包括你要替主人预备饭做菜让主人吃啊，哦，那这是他本分的一部分。对，
第10节
就是他的节令，对，就是说就是对，因为我是用第10节去推断前面所讲的东西。
哦，那对我们来讲哈，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为神做事情，我们就是仆人了。
对，
主耶稣就是主人。哦，他给我们的救恩，那我们要用服事的心来报答他吧。
嗯，
所以我们为主做什么，我去哪里载人，去哪里传福音，所有的一切牺牲，这个都是我的本分，我没有什么可以挂。
神的仆人，
对，我们就神的仆人呀。所以一生注定做仆人呐、啊，你如果不做神的仆人，就做罪的仆人，看你要做什么呀。罗马书就这样讲，我们注定做仆人呀，不是神的仆人，让神做主，就是罪做仆人，来服侍罪。
在我们教会里，刚刚，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话？Sabrina 张
我就是说信主，
对，
不需要有附加的条件，就比如。我的父母，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的父母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我父母吗？我没有怀疑过。虽然我的父亲打过我，我们都很害怕他，他很严厉嘛。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但是，在信神的，要信神，要加添我们的力量。其实我们就是说。为什么我常说，也不是常说，说我确实有罪。我曾经和我太太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怒，我说你信神了，为什么还为什么事情我记不太清楚，你为什么还这样呢？然后我就自己把自己绊倒了。我说我不信了，我说假的。我说你信神了，为什么还这样呢？其实我就是用我的这种态度，也不是自己绊倒自己。当然我这个也不好了，我就是说我不信了。你信了这么久了，还这个道理还不懂，我就是这样说。就是，然后我就想，天父，他创造了万物，我们既然信了，我们就不要去怀疑他，用各种的理由，也就像我们的父母亲，我们。都没有怀疑过我们的父母亲，我是不是我父母亲的，他是我亲生，我是他亲生的，从来都没有怀疑。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口是心非，就是说你非得说信你的怀疑，用各种理由去辩解，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既然信了，就不要去怀疑任何怀疑。因为在去天国的路嘛，因为是很窄嘛，你不要去认为是阳光大道啊，还是信主信神的那个道去天国是很好的，阳光大道会有很多的艰难，这是肯定的。
对，这是非常正确啊。信仰就是重新跟神建立父子关系啊。哦，那个父子跟关系跟地上父子关系有一点点不同。这个地上的父子关系哦，父亲再好都有缺点，因为是人嘛。哦，但是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哦，神没有缺点，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他是光啊，他没有缺点。哦，所以人跟神的关系如果发生问题哦，神没有问题啊。哦，但是。父跟子如果关系发生问题，有时候父亲也有一点问题啊，而是差在这里。所以不论怎么样哦，不要怀疑父亲了，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哦，如果一个父亲有十二个儿子哦，到最后很有可能也不是十二个都是好的，有可能十个好一两个不好，是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自己同一个家庭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不要因为一两个不好，我连父亲都不要了，是不是这样？哦，所以。一个教会里面哦，大部分都是敬畏神的，但是如果我们有看到很少数不好，不要因为这样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啊。神没有问题啊，哦，如果一个人信神，他的信仰有什么问题，但是他本身有问题，不是神有问题。所以不要看到一些人不好，我们就绊倒了，我不信了，我不来教会了，我怎么样不养责任，这样，就不要这样，然后呀，这样我就信仰才会走得很正确呀。我们快到了哈，还有没有？还有五分钟，11:30要结束。信仰哈，圣经里面在讲信仰，又好像结婚了，哦。 结婚最重要是什么？要有 commitment， 也是就是说你对这个婚姻有一个，我一旦结婚哦，我就是到此为止啊。但是哦，这又有一点不同了，因为我们结婚，丈夫跟太太两个都有缺点，哦，所以必须要一直在适应彼此。如果适应不了，改变不了，婚姻还是会发生问题。但是我们跟神这个婚姻关系呢，神没有问题，神的爱大过我们所能了解的，所以我们就要想，我信耶稣是跟主耶稣结成夫妻的关系，那耶稣再来就是婚宴的开始，他很爱我，只是有时候我不太了解，他没有缺点，只是我有很多缺点，所以我们信耶稣一定要把它想作是我跟主耶稣个人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那这个关系不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信的，我的兄弟姐妹说信，所以我不得已我要信，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信仰还是会有问题的，应该是说我爸爸妈妈即使他们都不信，我还是要信，因为神就是我的父，因为神就是我，好像我丈夫非常爱我，这个爱超过人间的一切的关系，当我们跟神有这个个人的关系非常强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不会被别人绊倒了，但是如果我们信仰是建筑在周围者的人身上，因为大家对我很好，所以我就来教会，因为大家对我很好，所以我就受洗了，因为大家对我很好，所以我就信了，当然这样很好，因为大家对我们很好，但是万一呢，有一个对我不好不信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信仰一定要抓住，这是我跟神的关系，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这个爱超越一切，他没有问题，他是完全的，一切都不影响不了我跟他的关系，就这样，那就很稳固
了。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有些人觉得说为什么特别来我们教会会有一些阻挡，或者是人的阻挡，或者是这种很奇怪讲不出来的体验，或者是灵的阻挡，为什么会他们会体验到这一些呢？
这个圣经里面讲哦，宇宙有四种灵，第一个人的灵，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灵魂，这是神造的。那这个灵魂住在我们肉体，我们就活；灵魂出来就死了。那这个灵魂出来的时候，神就差遣天使，如果我们信主，就把我们带到乐园去了。那灵魂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跟神没有关系，就魔鬼把我们带到阴间了，就这样。所以不会变成幽魂野鬼在外面乱跑，第三天死了又回来，不会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种灵就是天使的灵，天使的灵是服侍神的灵，那天使也是服侍每一个，所以主耶稣说他的小子都有天使在看顾他，那天使的灵也不会跑进我们里面，这是第二个灵。那第三个灵就是神，神是灵，充满宇宙万物。那第四个灵就是魔鬼的灵，所以唯一会跑到我们里面的只有两种灵，第一个就是神的灵，圣灵降临，第二个是魔鬼的灵，会跑到人的里面去，因此当我们在追求一个正道，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就有一个另外一个力量要把我们拉离开神，要让我们对神起怀疑，要让我们的信仰失去这个热心，那个就是魔鬼的工作，魔鬼要阻挡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走这一条路越多困难，这就告诉我们这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不对，魔鬼就不会阻挡了，对不对？你走在对的上面，魔鬼就会阻挡。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追求信仰会遇到困难，那这个魔鬼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有时候是借着家人，那有时候弄给你生病啊，有时候是觉得很多的困难，我不去教会没有问题，一去教会一大堆问题啊，不去了啊，魔鬼得胜了，对啊。那如果这个是正路啊，你只要坚持到底，神帮助我们，到最后一定可以胜过魔鬼，因为神的力量大多了，魔鬼是有限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来结束我们的聚会。